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坛。今天是第二单元第十三讲，我们一起对第二单元在生活中体悟觉知做一个回顾和总结。我们在第二单元里面讲到说，我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要规定时间禅修，懂得在生活当中去觉知。这次加拿大爆发这个新冠疫情啊，虽然不像美国啊或印度啊那么严重，但对大家的影响，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心灵方面，都产生从未有过的那种冲击。有些人呢，因为疫情而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人因为疫情生意失败，有些人因为没有工作我欠了很多债务，有些人呢受不了压力和居家隔离的这种生活习惯造成的心理问题等等。那么我是希望通过佛法帮助大家共同度过这一次的疫情，所以特别鼓励大家在逆境中修学佛法，利用政府的居家令的时机啊，养成每天早晚两次禅修的习惯，每周听讲佛法一次。空中法坛啊，课程啊，就从呢今年的一月一日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六个多月的时间了。明显看到大家精进用功，认真听课，进步很大。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讲解了禅修的要义、好处以及实践的修习方法，再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讲解了在生活中如何体悟觉知。如今这个疫情啊，也慢慢的减少了，我们很幸运得到了佛法的智慧，注入了我们大家的心田，共同度过了百年未遇的疫情，迎来了夏天的阳光。其实啊，生活和修行都是一样的，要经历寒冬的严酷，才能承接春天的生机呀。接下来的生活也会像夏天一样的绚丽多姿，同时也会迎来秋天的收获。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每天都能养成禅修和觉知的良好习惯，把禅修和觉知成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的一年中，不论快乐或悲伤，到今天都已经成为回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要学会一笑置之的这种胸怀啊，用智慧看待人生的起落和得失，用慈悲来看待周边的人，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快乐啊。第二点，从佛法来讲，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经常看到周围的人都在 忙忙碌碌中度过，每天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因为这些人呢，都是在迷惑、造业、受苦中轮转，苦不堪言。从佛法来讲呢，命是可以改变的，关键在于你自己的心是否时时刻刻保持觉知的状态，是否能够成为生活中的主人。觉知啊，是遍一切时一切处，无处不在，关键是看你是否愿意去发现觉知。觉知一直都在那儿等你，你不愿意寻找觉知，觉知也并不会来打扰你。因为是我们需要觉知，而不是觉知需要我们。其实呢，觉知从未远离过我们，就好像呼吸一样，你忘了呼吸，但呼吸并没有忘记你，因为它一直都在，直到你生命的终结。也就好像空气一样，你忘了空气，但空气并没有忘记你，它一直都在。觉知啊，是一种宁静和智慧，它是我们的灵性。香花的芳香可以比喻为觉知的属性，因为它无影，摸不着，因为它无形，看不到，因为它无声，也听不到，我们想象不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只能意会，不能言说。觉知虽然不在念头中，但是能够影响和改变念头。修行就是要深入到宁静的觉性中，用慈悲的种子在念头中播种，让它开花并散发出花香的一个过程。有觉知的人就会懂得觉察和觉醒周围的一切事物，觉悟到世间无常和无我的道理。当一个人真正觉悟到无常无我的道理以后，他就能够超然于物外，不受外境的影响，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去面对命运的改变和环境的变迁。不管遭遇到什么样的事，都要有自信心，保持冷静理智的去面对，也就是说不抱怨，不嫉妒，不嗔恨，要随时随刻保持清醒，自己知道在做什么。你如果用觉知力看到身心的本来面目，烦恼会随着你修行的进步逐渐的减少，乃至到最后烦恼都没有了。因为你已经养成了在生活中用觉知去观察周围的一切事物，也就自然而然把觉知作为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时时在觉醒中光照，在生活中修行。作为一个修行者，最关键要把觉知修行落实在点点滴滴的生活中，这你才是生活的主人啊。所以佛教里面说命之我立啊，我们的命运其实是掌握你自己，只要你能够善用其心，那你就是生活的主人。命运好坏，关键在你自己。第三点，我们在上一个单元讲到，呼吸不仅仅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利，对我们的净化心灵、明心见性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这个单元中，我教了大家如何在一天的生活中专注自己的呼吸，乃至我们身体呀、心智的开发，觉知呼吸，观察和熟悉自己出息和入息的这种状态。禅修最基础的训练就是要练习心境平稳，不受外境影响，弃除你的纷尘散乱心还有妄想。你要弃除你的纷尘散乱跟妄想，那么跟这个呼吸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要想调心，必先要怎么样？从调息入手。调息就是属呼吸啊，要调和气息，不涩不滑，安详属息。什么叫属息？属息这个在天台止观里面非常重要，在我们禅修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关键。我们有时候妄想很多，心很散乱，或者是昏沉，那怎么办呢？你坐在那么打坐的时候，你数你的呼吸，一呼一吸数一，然后一呼一吸数二，从一二三四五一直数到十，数到十以后呢，再回到第一，不要数得太多，数得太多这也不好，这是历来的高僧大德修行的经验，就数习惯数这个十个数，那么不断这样练，你就能够把你的个妄想、昏沉、散乱的心，慢慢的就能够去除掉。通过数习惯，从一到十，摄心再数，不令慈善，不要让你这个心随着外境所跑，不要我刚听到一点声音，你就随着声音跑了。呼吸的最好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呼吸无声，也不节制，不出不急，出入绵绵，若有若无，气定神闲，心情愉悦。这就是我们在禅修过程当中数呼吸，我们要修到跟乌龟的呼吸一样，叫龟息呀。到了归心的境界的话，就是出入绵绵，热有热无，那你这个心情就很愉悦啊。调好呼吸是最好的保健方法，那么对我们明心见性也是打好的很好的一个基础。所以呢，你们想要学禅修，第一步就是要学会调你的呼吸，然后用这个数习惯来修。你修了三个月以后，你慢慢发现你的心可以来控制你的这种意念也好啊，散乱心也好，妄想也好啊，就是通过数习惯来调制。第四点呢，我们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地要懂得去体验觉知。一个佛弟子对修行的体验是很重要的。我们学佛人不知道，你拜拜佛诵诵经一切都 OK 了，这只是一个过程。我们真正修学佛法要得到佛法利益的时候，要经过四个阶段：信、解、行、证。你相信以后你要去了解，了解以后你要去实践，到最后你才能够体悟。所以我们读经明白这个道理以后，要依教奉行，要把你所得到的佛法智慧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体验。修行体验对修学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要在每天生活中去觉知体悟。我曾经讲过，在每天的起床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或者是穿衣服的时候，都能去训练觉知，观察当下 进行的事情。这也是培养我们这个定力的一个方法。我以前常常讲，说你吃饭的时候吃饭，睡觉的时候睡觉，穿衣服的穿衣服，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可是我们现代人呢，一心多用啊，虽然什么事情都没办法专注，精神没办法集中，那你做什么事情都做得不彻底。我们在观察当下进行的事情的时候，要观察心所求知道的一切，以及你身体的触觉、呼吸、感觉、情绪，乃至于你的妄想、思想等等，你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哦，我这个时候心里面妄想来了，我这个时候呢要发脾气了，我这个时候感觉到很快乐，或者说感觉到觉得很挫落感。哎，你心里面很清楚，你知道你心里面什么反应，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人就是要反观自性，要回光返照。一个人真正能够回光返照，知道你自己的心在想什么，在做什么，那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懂得觉知的人，便会发现不仅身心世界很美，我们身外的世界也特别美。大至日夜星辰、山河大地，小至身边的一花一草，都有其生命力和美感。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的心没有挂碍的时候，你晚上看这个月亮，你早上看日出，你到黄昏的时候看夕阳，你看到山河大地，一切感觉到太美了，这个自然界太美了。尤其是你有觉知的时候，你心情很平稳的时候，你看你周边的一花一草，觉得它很有生命力，你会跟一花一草、跟大自然对话、交心。他懂得你的心，你也懂得他的心。我希望大家听到空中法堂这个课程之后啊，就要把这个觉知培养成为生活中的习惯，用心去感受生活、感受世界，与大自然融合为一体，那你就是一个很幸福快乐的人。这个时候呢，不在乎你拥有多少东西，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快乐。所以呢，像他们形容我们出家人、修行人，就是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虽然出家无家，处处家，到哪里多久了那就是家，因为他找到心了，心安了，那么你的家也找到了。第五呢，就是六根清净方为道啊。我们在第二单元的后面，我讲到了如何学习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体悟生成的觉知。生成就是我们听声音的这个生成。声音虽然看不到、摸不着，但如果你能用觉悟的心去体悟声音的本来面目、声音的功用，你会发现是无穷无尽的。它可以让你开悟。你不要小看声音，你在声音里面去觉察、觉照，发现它的本来面目的时候，能够让你开悟，能够让你解脱生死轮回之苦。如果大家能用《楞严经》里面的观音菩萨耳根圆通所讲的访闻闻自性的方法来修行，便会发现本地风光无限好啊。什么叫本地风光呢、啊？就是你本有的如来藏妙真如心，你的清净福性，你会发现哦，我原来本有的自性是如此的光明透彻，非常的美。当我们一个人 明心见性，发现你的本地风光无限好的时候，你的能量就大了，你充满了自信，你对世间万事万物一目了然，你就能够超然于物外。这个时候呢，你不但没有烦恼，你还得到大自在、大解脱。这是我们修学佛法想要得到的那个境界，要去发现你的本地风光。当你找到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太美太美了，本地风光无限好啊。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用偶根圆通法门来光照修行的实证。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偶根在六根中最灵敏锐利，如果懂得用偶根来修行的话，你很容易修成就的。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观音菩萨偶根圆通法门的时候呢，也就引出了这个法门是出自于楞严经的这一部佛教著名的经典。我后来详细的介绍了楞严经的来历和菩萨在经中所指出的必须要经历六个层次的开悟，才能够解开六个结，断除的六种烦恼。于是我详细呢讲述了观音菩萨的偶根圆通法门开悟的层次，以及开悟后的功德利益。只要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能够守住六根不被外境所染污，就能够显现你本有自信的光明。大家也知道，我们之所以呢没办法明心见性，找到我们自信的光明，就是因为被六种尘埃把它覆盖住了。如果能够保持六根清净，那么你佛性就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声闻佛教里面讲说，六根清净方为道啊。我们修行就是要修这个六根不被外境所染。什么意思呢？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不要被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所染污、所影响，那我们就能够保持如如不动。第六点，我们在上一个单元特别讲到智慧跟慈悲在佛教修行过程当中的重要性。在我们佛教一个专用名词叫悲智双应，就是我们的慈悲没有离开智慧，那么一个真正有大智慧的人呢，也没有离开慈悲，两者呢是不能分开的。如果呢慈悲离开了智慧，那就不叫慈悲。什么意思呢？有的人就叫乱慈悲，就是没有原则，没有智慧，好心做坏事。慈悲一定是要有大智慧的，觉得我要去帮一个人，我要怎么样帮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所以我在第七、第八、第九讲里面讲到，就介绍了文殊师利菩萨以这个偶根圆通的法门。那么《楞严经》的起教因缘呢，虽然是阿难尊者，但在《楞严经》中，文殊师利菩萨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佛陀除了派遣文殊师利菩萨去救护阿难，同时也为佛陀在二十五种圆通中选出了偶根圆通法门，推荐给阿难和佛密度以后的众生去修行。文殊师利菩萨呢，应释迦牟尼佛之问，对这个二十五圆通的评论，也是《楞严经》里面非常精彩的篇章。因为讲到了文殊师利菩萨，所以在第九讲中呢，特别介绍了文殊师利菩萨是智慧的化身，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学习佛法的智慧， 让大家了解智慧在佛法里面的重要性。为什么智慧在佛法里面很重要呢？其实呢，不仅是修学佛法很重要，就在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很重要。因为什么叫智慧呢？智慧就是上调一切事相，通达一切事理。什么意思呢？第一句话，上调一切事相，就是你在为人处事过程当中呢，能够上调一切事相，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我们内心与外境之间，你能够善于去协调，把这种不同的事情融为一体，这就叫智慧。那么另外一种智慧是什么？通达一切事理。我们有时候修行人就偏向佛教的仪式方面，有的人呢偏向理论方面。那么从佛法的大智慧来讲的话呢，两者呢是不一不异，要把它融合在一起。就是我常常讲的，叫做事义理成啊，理义事想，事理两者呢都要通达无碍。不能偏废哪一边，这是我们修学佛法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因为佛教所指的智慧是超越世俗的认识，有分辨善恶、决断行为的能力。有了智慧，遇到各种事情就知道如何去应对。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不会惊慌，不会恐惧。保持那种冷静、理智，保持那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这就是在疫情中修学佛法的重要性啊！有了智慧，就要再深入的去学习慈悲心。我们常常说“悲智双运”啊，慈悲跟智慧两者呢，一定要一起来应用才圆满。特别是呢，我们一个人啊，在生活当中要以德服人，要关心照顾身边的年长者，要善待他人，特别是要有同理心，学会换位思考。有慈悲心的人，不会因为不顺而升起这种嗔恨心、发脾气，也不会去嫉妒别人，故意找别人麻烦，而是呢，处处会替人着想，懂得了解对方的情况。我以前曾经讲过啊，说慈悲可以通达一切道。有的人呢，要假慈悲，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因为你心不正，不是真慈悲，怎么做都是假的。但是如果你有慈悲心，那你做什么都会很顺利，都会有贵人帮你，都有天龙八部护法来扶持你，因为你善良，因为你慈悲，所以慈悲非常重要。如果能够把智慧跟慈悲两者合起来修行，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第七点，我讲讲佛教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要想达到佛法的智慧和慈悲，离不开戒定慧。佛教修行的目的就是想证得智慧。需要智慧做什么呢？就是要帮助我们去彻悟宇宙人生的真理。唯有你对宇宙人生真理明白了，彻底的了解了以后，你才能够生活上没有任何的挂碍，才能够让你生活的自在解脱，能够了生脱死证菩提，断除一切烦恼。那么有的人就问呢，说既然这个智慧对修学佛法这么重要，我们怎么样才能去得到这个智慧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要证得智慧，必须要从修五戒开始。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条戒，如果你五条戒做不了的话呢，最起码你做一条、两条，这叫少分戒。如果能够做到三条、四条，那么就叫多分戒。如果五条戒全部受呢，就叫满分戒。那么每一条戒你持好的话呢，就有护戒的护法来护持你。你持的越多，那这个护法就越多。如果说你持戒持的多的话呢，天龙八部很多都来护持你。还有除了五戒之外呢，就是十善。十善其实呢就是身善、口是、意善，就是体现在我们身口意三业。因为这个名词很多，我就不一一讲了。我们要修智慧，就要持五戒十善，来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以此来净化我们自己的身心。还要再进一步，要广修菩萨的四摄六度，才能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通过这种持戒，通过行菩萨道，到最后就能够证悟到你本有的如来藏妙真如心。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想要成佛，那我们就要发广大菩提心。怎么样发广大菩提心呢？就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要精进修学戒定慧三无漏学。大家想一想，我讲了这么多，是从最初的四讲法慢慢的引导大家进入出四讲法的智慧和修行中。这说明佛教的一切都离不开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修行更是要在生活中体悟，最后应用到生活中去。就像我是一个出家人，已经在寺院修行30多年了。我呢每天都有自己的功课和修行要去做。我为什么还要去降加个五台山呢？为什么要在疫情中开设湛山空中法堂呢？其实啊，这就是在修学菩萨道的精神。作为一个修行者，心里面呢，一定要学会有慈悲心，不忍娑婆世界众生受苦受难，没有忘记世上苦人多。所以呢，作为一个修行人，要从空出假，以各种权巧方便来度化众生。说到从空出假，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通常我们凡夫都是会把世间的一切假象当这是真实不变的实体，以无常为常，以无我为我，以不净为净，所以我们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分别，我起种种的执着和烦恼。从假入空是我们修行人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解脱道，是属于声闻缘觉的境界。在从空出假，这是无上菩提道，是菩萨的境界。最后修到自觉觉他，觉性圆满，就证悟到了究竟圆满成佛的果位了。站在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讲，第一阶段是自利，第二阶段呢是自利利他。也就是说，当你获得佛法的利益时，你就要想去利他，才能够增长你的福报和智慧。当一个人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啊， 内心的宁静，自然会生出本有的智慧。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知到人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我们人有时候呢，是突然之间你在很宁静的时候，你脑筋一动，哎，我把这个事情想明白了，想通了，或者是呢，突然之间有一个好的 idea 出来了，好的想法出来了，就是内心的宁静自然就能够产生你本有的智慧。在疫情的这一段时间，我能理解大家内心的那种躁动啊、焦虑啊、烦恼和压力，所以呢，特别开设的空中法堂来教授大家在疫情期间修学佛法，教你们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从而引导你们呢如何去调身、调息、调心，如何去找到你们心的本源。现在很多人身有家，但是呢你的心没有家，心在流浪，没有地方安顿。我们要学会把心安住在空性当中，不然的话你是永远找不到一个安稳的家。其实空性就是真理，你的心只能安住在真理当中，才能够保持平衡安定。我们本以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了解，自己以为呢，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就可以带来生活上的安全感。但有时呢，老天是在捉弄人呢，往往呢，事与愿违啊。就像这一次的疫情，从去年三月份到现在，在以前谁都没有想到的，这就是世间的无常啊。正因为呢安全感的缺乏，导致了整个社会充满焦虑和不安，所以我们需要佛法的智慧给我们怎么样，给我们勇气去面对苦、空、无常、无我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就会想起菩萨的慈悲心啊。什么是菩萨的慈悲心？就是从空出假。诸佛菩萨非常慈悲，知道众生每天都在受苦受难，所以呢，他就以各种各样权巧方便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就是我们每次啊读了佛经以后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佛菩萨就像我们父母一样啊，时时刻刻都在关心我们，都在担心我们。最后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要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修行的方法，就是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对治八万四千的烦恼。那么法门没有高下，最重要是适合你自己，所以呢，你要找到一个最适合你自己修行的方法非常重要，把修行培养成生活中的习惯，以智慧光照世间，用慈悲待人接物。特别是要记得要勤修戒定慧，才能够熄灭你的贪嗔痴。这一个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觉性圆满的修行人，就像天空的一轮明月一样，自照照人，照亮世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明月，你找到了吗？如果你找不到呢，好好参参佛法的道理，在参的过程当中让你开悟。那么接下来一点时间呢，有几个问题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希望说能够跟你们互动交流，我讲的佛法给你们听，那么你们有哪些不明白的 也可以提出来，双向交流，我相信这样会更好。第一个问题呢，他们问我是说，我们都知道世间无常，不能执着，但在现实中呢，还是放不下生活的一切，他说该怎么办呢？当然了，因为我们人在这个世间上啊，你要真正的放下，这个不容易的，对人、对事、对物都是一样的。比如像我们跟这个朋友好多年了，突然他走了，我们心里面就很不舍得。或者是呢，我们开这个车好多年了，那么如果说突然之间这个车子坏了不用了，我们也是不舍得。我们看到这个物都会这样的一种执着，更何况是对人呢，还有是你最爱的人，有时候呢就是很难放下来。我们做一个修行人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明白一切法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有时候多看看历史书，看看古代的历史，你看以前的情况人事物，现在的话呢都是空的。当你想到看了这个历史以后知道是空的，你就不会那么去执着它。所以我们一个人呢，对这个世间的法能够做到不急不离，保持一个度，我觉得是很不容易，但是这个是一种智慧。所以呢，第一呢，就是要多看这个历史书，通过看历史以后啊，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放下来。你看像古代的多少英雄人物现在在哪里，都没有了。还有呢，你看看有时候呢，有的人一场大病就走了，一种车祸人就离开了，何况是有时候遇到天灾啊，死的人更多。特别是要想想自己一生走过的路，转眼之间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我们要赶紧修行，该放下的放下，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呢，问题是呢，有的接触说我知道修行很好啊，修行很清净啊，但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心定不下来，用什么方法能够让这个心安定下来？有一个窍门，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告诉你自己，如果呢幸福不了你自己的这个心，就不是一个当家作主的人。当你呢不是生活的主人，那你就有烦恼了。第二呢，就是每天定下功课，严格要求自己，按时来完成。第三呢，自己要有自己的人生观，所以要有与众不同的举动。神秀大师说啊，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啊。唯有每天不断的坚持修行，那么自然而然，明心见性，距离就不远了。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在第三单元，我会用佛教的故事、公案来帮助大家体悟人生。欢迎大家下一次同一时间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坛，分享智慧人生。最后，祝愿各位长夜为食，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